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6面，引二等引地。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生命的转变啊，是噎着异界的众生啊，这一下呢是噎着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的一个众生，来说明这个生命的转变。这当中分两科，一总变色无色界出生位，二别显无色界生隐位啊。先说明了、色界无色界一个出生的状态，这当中分成三科，变有染生，变染所色，结种子体啊。先看第一科，变有染生啊，说这个色界啊无色界的果报体啊，事实上是由染物的心识所生的啊。看论文，若从此末以等引地正受生时，由非等引染物意识解生相续。那么假设一个人呢、从异界死亡，但这个异界众生呢，他虽然是异界的果报体，但他经常的修习禅定，那么由这个禅定的业力的支持啊，他来生呢是投身到等引地啊，色界无色界的果报。那么从一个异界的心识，当然异界的心识是散乱的心识，而转成一个色界无色界一个禅定的心识呢，它是怎么转变呢？由非等引染无意识结生相续。那么一般人除了求生净土以外，一般人的死亡都是要经过众因生。那么在中阴身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非等引的染物意识。非等引就是说呢，它毕竟是一个异界的众生啊，所以它这个时候生取的爱取啊，是一个散乱性的爱取。散乱性的爱取啊，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散乱性的爱取啊，就是说啊，在成为书论当中讲到啊，即使你是一个成就禅定的众生啊，你死亡的时候啊，你不能在禅定中死亡，不可以，你一定要从禅定出来，进入到一个乱心位散乱的阶段才能死亡。你不要说是一个凡夫啊，你就算是一个阿罗汉，成就四禅八定的阿罗汉啊，你死亡之前啊，你可以入了三禅二禅一禅，但是你最后一定要从初禅出来，进入到异界的散乱阶段才能死亡，因为禅定的时候不能死亡。所以即使你成就了禅定，但是你死亡的时候那个中阴身呢是非等引的染物意识，它是散乱心相应的。那么这个时候在散乱心的染物意识的爱取的滋润之下呢，它第六意识消失了，那下一刹那产生第八世的和合世，然后才产生了一个结生相续啊，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当然这个色界无色界它没有所谓的胞胎啦，它是化身啊。那么看成二，变然所色，而此非等引染污之心彼地所色。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在中阴身即将死亡的时候啊，他去刺激阿赖耶识投胎的那个染污心呢、是彼地所摄，虽然是散乱，是非等引是散乱，但是他的性质是色界无色界相应的。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说过啊，你能够来生到哪一个果报，业力是一部分，你临终的正念又是一个重要的主导的作用。那么一个人能够投身到色界啊，除了他平常经常打坐累积禅定的这个善业以外啊，他临终的中阴身所引生的染物意识啊，那个爱起的心啊，他一定是爱着色界无色界的三昧乐，他对于色界无色界的果报底啊，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而心中是厌恶世间有漏的无意的果报， 一定是有这种心情才有办法投胎，才有办法把这个禅定的善业把它滋润而转成一个强大的业力。所以说呢，虽然它是非等引的染污之心，是善乱性的染污心，但是它的体系呢是跟色界无色界相应的，它是爱着禅定的，厌恶世间的粗重的五欲。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成三结种之体，离一熟是一种之体，定不可得。那么他是一个异界众生呢、啊，那么他怎么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升起一个色界无色界的一个染污意识出来？这个种子体啊，离开的第八识就不可得。这句话怎么说呢？小乘的学者、啊、他一直认为说不需要第八识，生命就能够相续。那么这个生命的相续，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心念要相续。我说、哎、那你不是阿弥陀佛，那你这个念头怎么相续呢？你怎么把前一念的功能传递给下一念呢？说你这个念佛，哎，你刚出家的时候念佛的功力跟现在是不同了，那么你怎么说你这几年来的修持的力量能够不断累积呢？哦，小乘的学者说啊，那很简单嘛，前念转给后念，说我这个前念啊要消失之前啊，赶快把这个功能啊传给下一念，那么第二念再传给第三念，那么这样子善恶的功能就相续下去了啊。但这个地方有问题了，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在异界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起善念恶念都有中断，你造善的时候不可能永远造善，偶尔会起恶念，会打妄想起烦恼。一个在恶的众生，他也不可能永远起恶念，他有时候起善念。那么他临终的时候怎么知道一定会升起一个色界无色界的爱取呢？这个爱取的功能是哪里来的呢？假设没有阿赖耶识，这个人生的种子就不可得，那就变成靠运气了。所以说呢，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啊，离开的第六意识的造作，它的背后有一个不造业的阿赖耶识，他把你今生所起的善恶念全部收集起来，看临终的时候哪一个信念强就表现出来。所以说呢，假设你用前念引申后念的状态啊，这个善恶念都有中断了、啊、那么这个从异界的众生要投身到色界的时候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识的转变啊，从一个异界的善乱心要转成一个色界的禅定心。那么这个时候临终他的一个好要色界的心情啊，这个种子的字体是怎么升起的？因为他的禅定的心被中断了，所以讲离开了阿赖耶识，能升起这个色界的心情的种子啊是不可得，就这个意思了。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卯二，别显无色界生隐位。好，那么这个地方是特别耶的无色界啊，前面是总说色界无色界，那么无色界它当然有特别的情况，因为它没有业果色了啊，所以它的心灵的活动啊又占得更重要的角度了啊。这当中呢分成两段，一耶染善心难，二耶出世心难。首先耶者染污的善心啊，染污当然是有所得了，但是他这个禅定的心，他毕竟是能够招感安乐果报的善心了啊。我们看论文，复次，生无色界，若离一切种子一熟识，染污善心亦无种子，染污善心亦无一次啊。假设一个人啊，那么他前身是一个异界，那么他来生就变成无色界，那么这样子心情转变太大了。异界是一个有男女欲望、有饮食欲望、有睡眠欲望的一个心情，那么他到了色界以后，他这种欲望都消失了，他有事没事就希望入了禅定，享受清净的三昧乐。那么从一个异界的心情转成一个无色界的心情，那么假设没有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一切种子的异熟识啊，那么这种染污的禅定的善心啊就没有升起的因缘， 而且染污善心的现行呢，就没有一个意志处了。就是说他这个前身是个异界，今生变成无色界，假设前念转给后念，那么你就那么刚好转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刚好转到这个无色界，那这样子就不合道理。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文昌帝君的故事，是不是、啊、文昌帝君他有17世做一个读书人，苦读圣贤之书啊，久修圣贤之道，在这个17世的阶段当中，他的内心的状态是知书达理的，是善良的心思。后来到第十八世的时候出了状况，所以这个世间法是无常的，所以生命是水流嘛，他有时候碰到石头，有时候很顺畅。那么他到第十八世的时候碰到了大石头，他因为啊这个他投身在这个汉高祖啊，这个戚夫人的这个儿子啊，后来因为这个权力斗争啊，被李后所杀。他被李后杀死的时候啊，他就是赵王如意嘛，他非常不甘心啊，他起的邪念，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毒蛇来报仇，结果变成大蟒蛇。那么当然变成大蟒蛇的时候，他的心情不同了，那是一个愚痴的高慢狂妄的心情啊，到处去伤害这些积压遗弱嘛。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从缘起法来判断，他前17世是这么的善良的心情，在这第18世怎么会出现一个蟒蛇的心情呢？如果说前身传递给后念，那么他17世这样传的都是善念，怎么传到第18世变成恶念了呢？所以说你只有靠第6世是不能足以解释的，应该说有一个大仓库，他以前也曾经有恶念的种子还是有的，那么因为他花了血液呢，把他恶念的种子刺激成熟了，那么他的善心呢，他17世的善心也没有消失掉，现在变成种子会隐藏，是这样。就说哎，你今生修行，你花心修习戒定慧，或者你在家，或者你出家，就算你今生没有往生，你说哎呀今生失败了，当然我们应该说失败，但是你今生点点滴滴的功能没有失掉。比如说你今生60分是往生，你刚好是58分，哎呀真可惜没有考上，但是你来生来的时候在修行呢，会比一般人轻松，就是这58分没有失掉，只是它变成一种潜伏的状态。那么你来生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为什么持这条戒别人很困难，我很简单，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一下就进入状态。所以说呢，生命它是一个累积性的，而累积的状态有时候起现行，有时候是种子位，而这些都必须要靠阿赖耶识一个生灭门的一个根源，才能够建立生命的相续的。所以说啊，离开了一切种子一熟识，这种禅定的善心呢、啊，没有升起的因素，这些禅定的善心呢，没有升起现行的意志，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好，看尘恶的耶出世心难啊，前面是耶着有漏的禅定善心，这个地方是耶着无漏的智慧来问难。这当中分两颗，一前三无色变，二一非想非非想出变。在这个无色界的四空定当中呢，它是分成两类了。第一个是依着前三的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来说明。第二个是单单依着非想非非想处来说明。先依着前三的这个无色界来说明。又记一笔，若初世心正现在前，一世界心皆灭尽故，二时便亦灭离彼去。那么身为一个无色界的众生跟我们不同，我们的异界众生啊，有这个果报体的障碍，但是无色界没有业果色嘛。那么假设一个三果的圣人，他升到了无色界，那么在他禅定当中呢，修习四念处的无常无我的智慧现前，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些有漏的有所得心都消失了，光明跟黑暗不能共存的， 啊，这个清净心跟染污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清净心现前的时候，他就应该赶快进入涅槃了。假设没有这个第八识的话，那么他的心情已经变成是一个清净的心了，出世的心了嘛，那么他应该要赶快进入涅槃，但是他还是一个无色界的众生。这个地方是说啊，这个第六意识是变化很大的了，但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决定的因素是第八识。当这个第八识这一期果报是一个人的时候啊，就算你成就了阿罗汉，那阿罗汉那是一个出世的心情，但是你今生的果报没有受完之前，你的果报还是阿罗汉，还是一个人。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有阿赖耶识嘛。好，就是阿赖耶识他的业力还没有释放完全嘛。好，所以这个地方说啊，假设没有阿赖耶识，那么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出世心我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啊，那他应该要赶快的灭离彼去，远离这个无色界的果报而趋向涅槃了嘛。但事实上他没办法进入涅槃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他还有剩余的业力要受完啊。看四二一非想非非想处变啊，这当中分成两段，一离恶去灭离，二难非所依处啊。看离恶去灭离，若生非想非非想处无所有处，出世界心现在前时，即恶气悉皆灭离啊。那么假设一个人生到非想非非想处，那么这个处呢，在非想非非想处当中禅定太深了啊。这古德说为三昧酒所醉，所以他的内心极度暗顿了啊，他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起观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入于下一界的无所有处定。那么在无所有处定当中呢，升起一个出世的智慧啊，无常我的智慧。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果报底是非想非非想处，但是他入的是无所有处定，但是他升起的心是出世心。那这样子呢，如果说没有阿赖耶识啊，那么他应该恶气悉皆灭离，应该非想非非想处跟无所有处都应该灭离，因为他这个时候的心是出世的心嘛，是无漏的心，是无所得相应的啊。那么这以下提出一个总结，这是不合道理的。此出世心不以非相非非想处为所依处，以不以无所有处为所依处，亦非涅槃为所依处啊。那么因为啊，这个无所得相应的清净心啊，它不能以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处，不可以，因为这个非想非非处这个果报是有所得的啊，是杂染性的，它也不能以无所有处，这也是杂染性，当然也不能依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世的心啊，它这个时候还是因地，还是一个生灭法，它有时候现前，有时候不现前，而涅槃是不生不灭的，不能有生灭相，它一直在，它是一条直线的，不能有断续的。那么这样子问呢，那么一个圣人入的出世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出世心还是一个有为法还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么他不以这个异界果报为依止处，也不以涅槃为依止处，那么他依止谁呢？那就是依止阿赖耶识了，暂时由阿赖耶识来保存了。好，这个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在本论当中啊，他这个思考啊，他一直要你住在阿赖耶识来做思考。为什么呢？当然你能够入真入门那是最好了啊。有时候我们从真如门出来，面对这个有为的对立的法的时候啊，这阿赖耶识是一个重要的思考。你一个人不住在阿赖耶识啊，你就会在果报中打转，你会被你的一时的感受快乐、一时的思想的感情这种情绪啊所干扰。你经常住在阿赖耶识啊，你就知道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你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啊。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的杂染的业力我必须消除，有很多清净的功德我必须建立。所以你这样的思考呢， 你就会所谓的菩萨畏因，终生畏果了。我们对于这个果报啊，阿赖耶识释放果报的时候啊，你不要太在意了。当然那个果报的刺激也不能太严重了 啊，基本上的吃穿住啊，基本的所需有足够以后啊，所有的果报题啊，佛法的意思啊，我们面对果报啊，那种感受啊，把它降到最低。但是你因地你要很小心的，你每一件事要做之前呢，要非常精准的思考菩萨畏因，因为你每一个造作，你保存到阿赖耶识的一个因地，对临终的正念都有主导的影响啊。所以说你经常依此阿赖耶识来思考事情呢，你会对今生的果报放弃。我们可以这样讲，你不放弃今生，你就没有来生，可以这样讲。你花了很多精神体力去经营今生啊，你来生不可能庄严。你要追求果报，你一定会放弃因地，这两个在菩萨修行的时候不能两全的。你要追求果报，你就花很多精神体力在这个眼前的果报里面去努力了。你要追求来生，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因地，什么事情会让对你来生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抉择嘛。你要追求来生，你肯定要放弃今生。你觉得今生很重要，你就要牺牲来生，就是这样子。那你能够升起这样的思考，就是观察阿赖耶识啊，就是你要依止阿赖耶识而住了啊。那么前面所说的都是噎着生命存在的时候来说明阿赖耶识的一个角色，这一下说明死亡的时候啊。又将末时造善造恶，或下或上，所以见人若不信有阿赖耶识，皆不得成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噎着死亡的时候啊。那么一个人即将死亡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所造的善业恶业啊，都会表现出来啊。那么假设是善业起现行啊，我们的温度啊，这个善业是轻飘的嘛，所以这个温度是从脚下开始冷起。那么如果是恶业起现行呢，这个恶业是粗重的，你的温度呢是从头部开始冷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就是因为受卵识相依持嘛，就是你这个业力啊跟温度啊是被心识所依持嘛。那么假设你不信有阿赖耶识，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你死亡的时候第六意识已经梦觉了嘛。那么谁来摄持这个业力，谁来摄持这个温度呢？那么只好说是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不可能有这个温度的变化了，不可能。好，这个地方是噎着死亡的时候来说明阿赖耶识的一个角色。最后做一个总结了啊。是故若离一切种子一熟识者，此生杂染亦不得成啊。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果报的时候啊，假设你不观察到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个有漏果报的相续就不能成立了啊，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的投胎也是靠阿赖耶识投胎，那么成就生命以后呢，靠阿赖耶识来直受，那么死亡的时候也是由阿赖耶识来带着我们的业力离开这个生命而离开去投胎的啊。所以在整个果报的生命相续当中啊，阿赖耶识是非常重要的啊。看心恶的变恶清净啊，那么前面的三杂染啊是讲到杂染的因果，这一下讲到清净的因果。那么清净的因果有两段，一个是世间的清净，第二个出世间的清净啊。那么世间的清净是招感世间暂时的安乐啊，出世间的清净成就涅槃究竟的安乐啊。先看世间清净，这当中有三段，一问二答三节。看问，因何世间清净不成啊？那么世间的清净呢，就是我们依止这个有所得的心所创造的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种善业力。那么假设没有阿赖耶识，这样的善业力不能成立的，这种清净的缘起不能成立的。好，那么提出一个问，这一下回答当中分成三段，一己是二生难三失利。先己是，举出一个事项说明，为 为离异常贪，为得色常心者，即此异常善心，为离异常贪故，勤修加行。这假设有一个人，他心中还不能放弃世间的五欲的贪着，还是一个异界的心情，那么他还没有升起这个色界相应的禅定的心情，他就说他心中目前的状态是一个对五欲还是有所爱要的心，那么这个色界的心还没有升起。但这个人很难得了，他想进步了，那这怎么办呢？他要进步，他一定要借假修真嘛，他一定是依止现前的带有欲望的心，那么要依止这个带有这个欲望的心啊，他为了要离开这个欲望啊，而勤修止观的加行。他的起点就是从一个欲望的心开始修行啊，修习止，修习观，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修习观啊，就观察这个欲界的果报，这个五欲的果报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啊，那么观察这个色界的禅定呢，是清净美妙的，这个时候厌恶欲界，好要色界，就不断的这样子的修习止观。哎，这个时候啊，当然他的心情有变化了。好，我们生难啊，生难当中呢分两段，耶界地难，二耶过现难。耶界地难，此异禅加行心，一色禅心，不具生灭故，非彼所心，未必终止，不应道理。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依止异界的烦恼来做就修止观，那当然他最后成功是成就了色界的心，但问题是他从异界的心转成色界的心啊，这怎么转变呢？你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这个仓库，你说前念来带动后念，但是这个异界的心跟色界的心啊，它是一个前后的因果关系，不具于生灭，它不能同时的作用。你今生是依止异界的心来修加行，来生变成色界的心，这两个是不同时间的前后的关系嘛？那么前后的关系就不能构成欣喜嘛？欣喜一定要同时同处嘛？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异界的心能够升起色界的心啊，那当作一个人生的种子是不合道理的，因为这个是有前后关系的啊。我们看丑恶耶过现难，又色禅心过去多生疑心所间隔，不因为精定心种子唯无有故。当然一个人的成功啊，除非这个人非常精进，否则要成就一个比较殊胜的果报啊，都是好几生的努力的啊。那么他能够成就禅定的心也不是今生而已，他在多生多劫当中啊，都是累积很多禅定的种子。那假设这个种子不是保存在阿赖耶识，而是保存在第六意识，靠着前念传给后念，那这个地方有问题，因为过去多生疑心所间隔，这个生生世世的流转，它有时候可能因为某一个作业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种禅定的心被很多因素所中断的，不能够升起这种升起禅定的一个种子。为什么呢？唯无有故，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嘛，中间的间断太多了啊。这一下事例先解释正义，再解出做一个再做一个比况。是故成就色禅定心，一切种子一手果事，辗转传来为经因缘，加行善心为真上也。那么真实的道理应该说啊，这个人能够成就禅定的功德啊，一切种子一熟是辗转传来为经清言，他多生多劫当中呢，点点滴滴的这个禅定的善业啊，多生多劫啊，可能经过地狱恶鬼去了，但是他的功能没有失掉嘛。那么一生一生的累积到现在啊，业力终于成熟了，那么这个业力是清言。那么他平常修习这个止观这个观啊，临终的时候对禅定的果报升起号耀是真上缘。那么因为这样的好药的心情呢、啊，去滋润他的禅定的心，最后在禅定得果报，这样子才是合乎道理的。好，那么这以下比况，如是一切离异地中如应当止，那么这种道理是遍诸四海皆准的啦，就是在一切的离异地当中呢，你要从初禅变成二禅也是这个道理， 你首先要先修习二禅的善业力，然后到临终的时候呢，你必须对二禅的果报升起号药，对初禅的果报升起业力。这个道理都是这样子的啊。最后做总结，如是世间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一熟是离不可得。好，那么这种善业力跟正业力的相互作用啊，都必须有一个仓库，所谓的一切种子一熟识啊，才能够使令这个果报得到累积乃至于表现出来。就是说一个果报的产生，除了善业力还有临终的正念力。当然你说这个正念力我可以有第六识来主导，但是你的善业力啊，这个多生多劫啊，一定要阿赖耶识来保存。为什么不能靠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他做的事情很多，他有时候修禅定，有时候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么这个他这个善心被中断了，但是虽然中断，他的功能被保存下来。那么这个保存功能呢，就必须靠阿赖耶识嘛。啊，所以没有阿赖耶识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不决定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你要成就色界的禅定呢，一定是有禅定的善业力，还有这个临终的观照力。好，看忍恶的初始清净啊，这当中有两颗，一个问，第二个答。先看问，因何初始清净不成？那么为什么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初世间的涅槃不能成立呢？啊，这一下回答，回答当中分两段：一初世心，二灭定识。啊，先看初世心。这当中分成两段，一引教正难，二广释文心喜。啊，引教正难当中分成三段，一引教，二正难，三结过。先引教，先引用圣教量。为世尊说，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意，唯此由此为因，正见得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出世间的功德最重要的就是智慧了。啊，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只是一个善业力，它可能会在人天得果报，也可能会到净土得果报，也可能去向涅槃。而这个善业力的主导性就是一个正见，一个清净不颠倒的智慧的观照。那么从有漏的世间的果报要转成出世间的功德，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正见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么在圣教量说，佛陀很明确的说明了，有两个因素。第一个，依他言因，你必须要依止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所开示的法语。好，就是你要有闻慧了。那么听闻这样的法以后呢，第二个，即内个别如理作意，你必须把这个法当中的义理啊，在心中啊如理的思维观察，一次又一次的去消化这个文字，而转成你心中的智慧。那么透过文思的智慧的相续的作用，你最后的功德啊，这个清净的正见才能够升起。所以你这个智慧啊，它是更有传承的，不是说你那个两个眼睛一闭啊就能够想出来的啊，它是有这个依他法音，那么依止这个法印的道理在思维的啊。我们再看正案，那么正案当中呢分成两段，一依如理作意相续心难，二依出世心难。先说明如理作意相续心难。好，那么如理作意当然是一个因地的修行啊，这当中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的摄政。依他言应如理作意，唯心耳识，唯心意识，唯两系即心。那么我们一个功德的成就必须要相续，不是说你修行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够成功的啊。那么我们在听闻法印的时候，然后再如理作意，这个闻思的智慧如何相续呢？好，你是说靠耳识，我是靠耳朵来耳识来听嘛，靠第六意识来思维嘛，是耳识欣喜，或者意识欣喜，或者两个都欣喜啊？这提出这个问，这一下出过。若以彼法如理思维，耳识耳识且不得起，意识意为种种善动一识所见。来这个地方，耳识跟第六意识都不能扮演来摄受这种善的功能的角色。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第六意识在如理思维的时候啊，这个是独头意识的，前五是不能活动，所以你耳是不能起现行。那么就算第六意识你有时候修止观，有时候做一些世间的善法了，所以你这个第六意识也是被这个善法的扰动所间断啊，不能相续了啊，所以他们两个都不能扮演的来摄持这种清净善法的功能。看第三段，圣难，若以如理作意相应生时，此闻所心意识一比心息久灭过去，顶无有体，因何复为种子？人生后时，如理作意相应之行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说啊，你在如理作意的时候啊，你开始思维法义的时候啊，跟你过去听闻法义的时候啊，这两个啊的相互作用啊是有前后差距的。也就是说呢，你可能去年听到某一个法，但是听到某一个法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没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这个法不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法进入到你的心中的阿赖耶识这个仓库保存下来，等待你以后备用。后来两年后啊，你遇到一个障碍了，这个时候突然间啊，你这个法的力量升起来了，那么引导着你在所有障碍当中突破过去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假设没有第八识来做仓库啊，这个时候啊，说啊，这个时候你闻思的智慧是久灭过去，那是以前闻思的嘛，那么怎么能够升起后来如理作意相应之心呢？就是你听闻的时候跟你如理作意的时候在表现出来的时候有前后的距离嘛，那没有阿赖耶识怎么能够保存呢？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啊，就是说特别大乘佛法这个我们修人天的善法，甚至你修小乘的教法，你会发觉啊，你马上可以用得到，因为他本身没有对生命的全盘的了解，他只是告诉你如何的破除眼前的障碍啊。但是大乘佛法他是把全盘的染净因果告诉你，有的法你马上用得到，有的法你可能不是马上用得到，但是你到了净土以后，哎，突然间你一个有突然间的智慧现前，那可能就是你在某一生当中听到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所得到的一个收获。所以你在栽培善根的时候跟这个善根起现行的时候是有中间的时间的差，而这个时间差没有阿赖耶识是不能成立的。好，看毛二，一出世心难，又此如理作意相应心是世见心，比正见相应是出世心，亦曾未有时俱生俱灭。那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啊，我们在思维法义听闻法义的时候，心中还是夹带的凡夫的有所得心啊，都还是有漏，虽然这个善根的本质是无漏，但是我们心情是法是无漏的了，但是心是有漏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变成无漏。就说你说这个前面的因地是有漏，后面是无漏，那如果说没有阿赖耶识在保存啊，完全靠第六意识啊，这个地方就矛盾了，怎么有漏的心会变成无漏的心呢？也就是说啊，我们因地的时候用有漏的心来修无漏的法，这个时候呢两个都存在，有漏的功德归有漏的善根种子，无漏的妄想归无漏啊，这是各自独立的啊，那一定要靠阿赖耶识才有办法成立的啊。看深难，是故此心非彼所心，既不背心，唯彼种子不应道理。所以这个无漏的心啊，这个有漏的心不能欣喜无漏的正见，既然不被欣喜功能就不能得到传递了，那么它能够升起无漏的正见，没有阿赖耶识是不合道理的啊。看最后的结果，是故出世清净，落离一切种子，一熟是果，亦不得成，此中闻欣喜是彼种子，亦不相应故啊。所以假设我们没有第八识啊，阿赖耶识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圣道了，因为我们都是一直有漏的心来修学圣道啊。那么完全靠第六意识啊，这个善恶的功能不能明确的区分啊。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无漏的善根就永远不能现前，一定是有个阿赖耶识。你虽然修习这个法是无漏的，那么你也打妄想，但是进入到阿赖耶识的时候，你第六意识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候起善心，有时候起恶心，所以第六意识是变化很多的。有时候你很想修行，有时候懈怠方已，但是不管你第六意识多么的变化，进入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它在保存种子的时候清楚分明，它是归类的，无漏的善根归到无漏的种子，净土的善根归入到净土的种子，三恶道的造作归入到三恶道的种子，它的十法界的种子到的仓库的时候是分得很清楚，就等待你临终的时候看你升起什么念头来滋润它了。所以一定要有阿赖耶识，才能够建立十法界的染净因果的相续的。这个地方是依着初世间的功德来说明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我在这个地方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哈。请法师慈悲开示，摄大乘论跟大乘起信论的修习次第两论当中如何差别，又如何会通？这个我们今天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啊，修习大乘当然它是一个广大的菩萨道哈，但是简单的说啊，菩萨道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迎合因住，一个是迎合降伏其心。迎合因住就讲到根本问题啊，那么迎合降伏之心讲到这个痴末的对视法门啊。那么当然大乘起信论它比较偏重在真如门啊，所以你看这个大乘起信论它比较偏重在啊那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种离诸对待的不二法门，所以你读大乘起信论你很容易会被里面的文字啊进入到一种入不思议境，就像智德大师讲观不思议境，智德大师希望我们修行者尽量有空的时候啊，静坐的时候，你要一天当中最好是有一次的机会啊，放下那种善恶的对立，有所得的心把它放下，进入到一种没有对立的状态，就不思议境，这个时候是真如门。当然你不能，这当然这个叫真如三昧了，但是这个不思议境你也不能待太久了，待太久有什么过失呢？你诸位你研究大乘起信论后面就说了，真如三昧啊，菩萨待得太久啊，有两个过失，第一个不要众善，你这个善恶的对立消失了以后，你对于无量的波罗蜜的善法会不生好用，产生懈怠。第二个忘失大悲，你会忘掉了众生很多的苦恼，所以有时候你要无助要慎心，这个时候从真如门又回到了阿赖耶识，又看到了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离，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的，又恢复到十法界的因果，开始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广大行。所以本论当然本论我们这样一路走来啊，看这个本论啊，他讲到这个离诸对待的真如门讲的少了，但是他是从阿赖耶识的角度来告诉你如何返妄归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大乘起信论偏重真如门，这是事实。那么摄大乘论偏重生灭门，就是你要修广大行啊，菩萨如何断恶修善度众生啊，那你要看摄大乘论，他讲的详细啊，他只是在培养正见就讲那么详细，你看他后面如何修行啊，他每一个戒定慧的修行啊，那都很详细的。但是你当然你经常在生灭门中打转啊，有时候菩萨感到疲惫，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入不思议境啊，入那个生灭，入那个真如门，所以说这两个门都很重要了。你入了真如门，你会相信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你对成佛的可能性 会更加的有信心。所以他那个大乘起信虽然是四种信心，佛法生根本，但是他重点在信根本，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他要你相信你的本来面目跟诸佛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成佛是可以做到的。你经常入真如的门的人啊，你的菩萨的戒体会坚固。当然你也不能够只有戒体啊，你要依体起心嘛。那当你要开始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那你就要靠摄大乘论了，他告诉你怎么做了。所以这两部论我个人觉得啊，相辅相成。要修真如门，大乘起信论；你要修生灭门，那就是要看摄大乘论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如法的。所以这两个我认为，一个偏重在无助，一个偏重在深信，两个人这两个法是相辅相成。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我们简单的回答哈。请法师慈悲开示。一，譬如有一个法师对其居士开示的时候说，大乘非佛说，念佛无法往生，这群居士有疑惑来请问，那身为一个出家人要如何回答才不会犯到说是中过。这个地方是说，当然我们一个法师当然是以法为师，以法师人了哈。如果这个法师是这样的一个邪见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开显正义，你应该告诉他说这种思想是错的。那么在经论当中，历代的传承的祖师当中，智者大师、偶益大师、印光大师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不要看现代人是怎么说的，现代人说事情他完全依着他的妄想在说事情。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了，就是说看你愿意相信谁，这是重点。就是说你的知见主导你的修行，当然你这个你不能押错宝哈。你相信这个世间人说的大乘非佛说，你相信他，但是你要承担他你相信的所有果报。如果你相信他能够带你离苦得，那你就相信他；你相信智者大师、偶益大师能够带你离苦得的，你就相信智者大师、偶益大师。那么当然就是说，他讲出违背祖师的传承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正义讲出来，否则这个众生就生生世世受伤害。但是我们讲就是依法，我不对这个法师的个人做任何的人身攻击。这个佛教界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思想，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提出他的看法，当然他必须为他的思想负责。但是呢，就是说他这样讲那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活菩萨历代祖师不是这样讲，我们在法义上要讲出来，但是尽量不要做人身的攻击。就是他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这个说法是错的，这个法是错的，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尽量把人跟人之间的我相人相的对立拿掉，在法上可以辩论，但是人没有必要。就像那个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他做出一个序，是不是《弥陀要解》他做一个序？那么有人就问他说：“那《弥陀要解》很多的人都做了注解，《阿弥陀经》都做注解，你老人家为什么要做注解？是不是要跟人家争高下？”偶益大师说：“我做这个《弥陀要解》，不敢以诸翁争议。”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不敢以诸翁敬意，就是说呢，我跟历代的这些善知识对经典的诠释，我没有这种个人的想要争胜负的心情。但是在法义上，每一个人有权利表达他的看法，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在法上，每一个人会有因为不同的思考而得度，譬如横看成岭，纵看成峰嘛，如此而已嘛。所以说身为一个法师，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同意你可以跟我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表示说你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表示这样。 那么就是说你的依止点是什么，你愿意依止，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了，我们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吧。有些人说是大乘非佛说，有些人说大乘是圆满的教法，那么这就是看你愿意相信谁了，你要把你的法身慧命交给哪一个善知识，你跟着他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在法义上要争执，但是个人不必做任何的评论，这样子不换到四中国。第二个，法师上次提到端坐念实相，端坐应坐何解释？当然这个端坐就是坐姿嘛，行住坐卧的坐姿，因为你这个初学者刚开始要从坐姿上去修行，尤其是你要入真如门。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躁动的状态，你顶多能够依止阿赖耶识断恶修善度众生，在对立法上造作。如果你要入不思议境了，你说你刚开始不端坐，我看很难，因为你身体一动心念就动，心念一动就是对立，善恶的对立，好坏的对立，生命的对立。所以刚开始在这个实相应该是偏重真如门那种离诸对待的不二法门，所以刚开始是端坐是对立。若是教理不深入，念佛能不能达到理一心不乱？不可以达到理一心不乱，你顶多达到四一心，因为这个理一心是破除对待了。你刚开始的时候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啊，我是业障凡夫，弥德是万德庄严，我对你通身靠倒，这样子的思考成就四一心不乱，但是我相跟佛相这之间的对立没有消除，你总是觉得你是卑贱的，佛是尊贵的，当然这个思考是不错的，这个是生灭门里面的最高的境界。但是如果你要入理一心不可以，那一定要能念所念性空寂，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是不二的，那才能够入理一心。那你能够从生灭门要进入到真如门，你要懂得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教理引导你。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不二的思想，你不能达到理一心，但是我保证你会往生。第四个，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假如说一个人不小心受伤，这是否也属于因果的报应，或是只是不小心跟因果无关？那么这个世界上跟因果不关，那么这个他为什么会受伤呢？你说哎，他去打球受伤了，那为什么别人打球不会受伤呢？这个打球只是一个增上缘，就是他有这个罪业嘛，就是说有些人你看有些人被蚊子叮到了他就很严重，有些人被叮到蚊子没有事嘛，他没有那个业嘛，所以这个蚊虫这个都是增上缘。我们学摄大乘论学到现在你要经常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等，所有的染尽因果离开的阿赖耶识都不能存立，都不能存在，不可能有一个果报不是从你自己的阿赖耶识表现出来，不可能。当然你说哎，这个风水不好了，我生病了，这都是正上缘。有些人住进去不会生病，他没有那个业。所以说你这个菩萨思考你一定要经常住在阿赖耶识来思考事情，你只是住在有为的这些五蕴的感受色受想行识那你迟早起颠倒，一个人起颠倒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过失，也可能会做得不够好，这都可以理解，凡夫菩萨是带着烦恼障业障修行可以理解，但是一个菩萨最不能原谅就是起颠倒，因为你没有希望，你的目标已经错谬了。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烦恼会障碍我们，罪业会障碍我们，身体的倒病痛也会障碍我们，但是我的目标很清楚，我现在有障碍，但是我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你这个人有希望，你没有失掉正见。你一个人失掉正见了，你已经是邪知邪见了，天魔外道了，你说你修习善法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没什么意义了。就这个善法是没有方向性的，他不晓得是引导到哪一个方向，不知道，但是肯定那个果报不会庄严。好，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个人伤害是不是跟因果报应有关系？肯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学摄大乘度，你会觉得啊，无着菩萨他是从很多维系的角度啊，不断的来建立你大乘的正见的，他就是不厌其烦，点点滴滴的在你的心中，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把善根种下去啊，那么你就是不断的欣喜，慢慢慢慢你的思考就改变了，而你的思考改变了以后，你的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你那个观照力就会现前。虽然在你眼前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觉得这都无所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你心中不起颠倒。所以是逆境不怕，一个人最可怕是起颠倒，那佛都救不了你。所以六祖大师讲一句名言，六祖大师啊，他说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你一个人起颠倒的时候啊，你就算是盖了三千大千世界的身这个宝塔，那顶多就是魔也，福何可救，福报救不了你。好，那么这个地方好，我们希望啊，我们在研究这个大摄大乘论呢，尽量你用这个思考啊，学完以后啊，面对这个种种的因缘啊，用这个思考来去观照。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向文长复再来日回向。